一位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教授，因为心肌梗塞突然发作，几日前在中部乌里扬洛夫斯克的一间监狱中去世。他星期三已经被安葬在家乡圣彼得堡。好多俄罗斯传媒都报道了这个消息。阿法纳西耶夫和另外一位名叫做博贝舍夫的教授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两年前被判处重刑，引起各方关注。这两名年龄为62岁的教授都任职于在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这间以研究导弹、航空航天、火炮、坦克技术闻名的高等学府，在苏联时代被称之为圣彼得堡军事机械学院。他的中国合作伙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俄罗斯反间谍机构指控两名教授向中国提供了有关六机型洲际战略导弹的白羊 M， 从潜艇发射的洲际战略导弹布拉雅和别列，以及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的战略导弹伊斯康德尔的技术情报。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俄罗斯战略核打击力量和战术导弹力量的基石。两个人2009年从哈尔滨返回的时候，安全部门在圣彼得堡的机场对两位接受携带的电脑和记忆棒检查时，发现了大量有关这些导弹的技术数据。两个人在2010年被捕，经过不公开的审判之后，分别被判处12年半和12年的徒刑。法院的判决书说，两个人最后一次2009年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学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了潜射布拉雅导弹刚发射时的轨迹情报。中国掌握了这些技术情报之后，可以仿制和完善导弹技术，并且能够更加容易发现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两个人为此获得到中国7000美元的酬劳，但为俄罗斯国家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俄罗斯安全部门认为，两个人曾经多次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学，中方负责接待的牟教授以及中国的陪同女翻译梅拉都是在哈尔滨的中国军事情报机构的特工。从中方接待人员当时向这两名的俄罗斯教授所提出的很多问题的特点就可以提出，中国有意收集俄罗斯先进导弹方面的情报，但是这两名教授在返回之后并没有向俄罗斯有关部门报告。俄罗斯经常报道涉及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很多案件都涉及到中国，其中一些案件更加引起军动和各方关注。另一宗著名的间谍案件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学教授丹尼洛夫向中国出售航天领域的科技情报。他曾经被判处8年徒刑，目前已经提前出狱。3年前，一名中国公民因为试图获得到 S-38 防空导弹技术维修方面的情报而被捕。圣彼得堡的一名退役海军军官因为涉嫌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情报，前几日亦都被逮捕的。这些技术情报涉及到乌克兰向中国出口的欧洲野牛型气展登陆舰的维修和保养。乌克兰几年前和中国签订合同，除了向中国出口两艘气展登陆舰之外，还要向中国转交另外两艘气展登陆舰的建造技术，但乌克兰缺乏维修和保养方面的技术资料。俄罗斯学者科洛特琴科话，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针对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中国亦都不例外，但中国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军事科技情报。他说，科洛特琴科话，俄罗斯对中国情报部门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有很多中国至今都未有掌握的科技，这些科技能够使到中国的国防工业更快地发展。科洛特琴科话，苏联当年曾经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收集大量科技情报，极大帮助了苏联的核弹和航天领域。中国今日的做法和苏联相似。安全问题专家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一直对中国不敢掉以轻心， 但在涉及到同中国有关的间谍案件的时候，处理方式每次都不一样。有些案件不公开，有些案件低调处理，有些案件高调曝光，这样反映出当局想利用这些间谍案件影响双边关系。萨尔塔托夫说，
видимо, решение принималось не на уровне спецслужб, это, видимо, был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То есть, видимо, какие-то круги.
他说，如果案件高调曝光，特别是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时候，那显然就是政治决定，不是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决定。克里姆林宫想用这种方式向中国领导层传递某种信息，或者是表达不满。但是俄罗斯人权团体和一些非官方的自由派传媒都认为，这些被捕的学者并没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向中国提供的技术信息都是来自公开的资料。俄罗斯安全部门不拉真正的间谍，而是为了安全官员的升职和警告社会，人为制造了这些间谍案件。波罗的海技术大学的很多学者都不认为他们的两名教授同时向中国提供的是机密导弹情报。他们表示，两名教授去中国讲学之前都同校方和有关部门商定好题目。这两名教授和克拉斯诺瓦尔斯克的科学家丹尼洛夫都否认自己有罪，但俄罗斯最高法院去年驳回了波罗的海技术大学两名教授的上诉，维持原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